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好，感谢主可以在这里讲道，我也谢谢昆明牧师为我祷告。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就是主耶稣深藏的爱。没有 PPT， 不过没有关系，有 PPT 没 PPT 变化不大，所以你们就用心听就好了。好，求主祝福我们。好，我相信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要我们里面有真实的基督的生命，我们一定会同意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最最宝贵的不是别的，最最宝贵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爱，这是我们可以真实的去经历去见证的。不过呢，对于那些许许多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对于他们而言呢，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生命当中最最宝贵的最最需要的是主耶稣的爱。他们呢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呢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和风俗。如果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基本上你活在这个社会上，你不是完全自由自主的，你总是在跟着某一股潮流和趋势在走。所以呢，不信主的人总是在跟着一些潮流和趋势来寻求认为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那有可能是金钱，对不对？这是非常明白哈，这是今天所有的人普遍的一个问题。那有可能是学问，是地位，也有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幸福，那也有可能是某一个领导的肯定，或者是众人的尊重和认可。但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活在这样一种潮流和趋势当中，他觉得说他在这其中可以找到自己生命深处的安慰。但是呢，人是非常有限的哈，在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得与失的这个徘徊当中，人常常会发现自己一直期待的离不到自己，自己拥有的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所以最后的话呢，那种心灵的疲惫和无奈就常常让人感到无可承受。一个人对生命越是负责的人，他越是在这种寻求和失落当中容易感到那种生命的那种疲惫和无奈。有一天如果上帝的爱临到他，他愿意悔改，当他发现自己生命当中一直所缺失的不是他所寻求的那些东西，是上帝的爱，是主耶稣的恩典，当这一刻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话呢往往就会潸然泪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去经历太多那种寻求的失落，那种疲惫和无奈，现在与主的爱甘甜相遇的那个美好的一刻，那种感觉太美好。所以很多人他们讲述自己得救的见证，讲着讲着就哭，就是因为一颗疲惫和受伤的心终于在爱当中得到安慰和盼望。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可以在主的爱当中有一种跟完全从前不一样的生命和生活。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依然活在一个相同的世界和环境当中。信主前你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同样做什么事情。信主前你面对什么样的人，今天这些人依然在你身边，所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很容易哈，很容易自然而然的不由自主的就又回到那个从前的生活的模式当中。我们的心里面最大的最宝贵的开始不是主耶稣的爱，开始变为那些世人所寻求的东西。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后，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很多年，我们也非常有可能从心里面跟主耶稣来疏远，非常有可能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不来聚会，我们觉得说好像主耶稣的爱对我很遥远，好像我最需要的不在教会当中，不在圣经当中，不在主耶稣的爱中，我们就开始寻求自己的另外的一条解决之道。但是呢，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上帝不会放过我们，所以有一天神会再次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回来，让我们回来。然后呢，当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主的爱磨着，我们就再一次认识到说主的爱真是宝贵。所以我相信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 不管我们有多么美好的侍奉，上帝的爱、主耶稣的恩典和慈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我们要常常来寻求。那所以呢，今天我在这里的讲道，我想我不想讲别的，我们就一同来再次的思想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读，来，预备，请。好，那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已经很熟悉了。这段经文呢，就讲述了一个常年患血漏病的女人从主耶稣那里得蒙医治的故事。那从上下文的背景来看呢，这个女人应该是一个犹太人。圣经说呢，这个女人呢患的是一种血漏病。血漏病，那在旧约利未记当中记载，血漏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血漏病就是说，患这种病的人呢，是一种妇科病。患这种病的人会从这个患者的身体当中不停地向外流血。然后呢，患这种病的女人呢，男人不能与她同房。在犹太人的宗教礼仪上，患这种病的人被视为不洁净。不但是不洁净，而且呢，他这种不洁净是可以传染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患了血漏病，他摸摸这张桌子，然后我再摸，我也变成不洁净。他如果坐这张椅子，他离开了，我再去坐，我也变成不洁净。所以在犹太人的宗教立法当中，这种血漏病的不洁净是透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渠道可以传染给别人的。既然是不洁净，就不能够参加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都跟宗教跟敬拜有关。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因为患血漏病不能参加一种宗教和敬拜的活动，基本上意味着说他就没有任何的公共参与机会了。那么在私底下呢，大家因为要避免自己沾染不洁，往往呢都会远远的避开患这种病的人。所以呢，久而久之，患这种病的人就不得不游离在人群以外，孤单无助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当遇见主耶稣的时候，这个女人患血漏病患了12年。你就可以想象这个12年到底怎么过来的。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主耶稣称呼这个人什么？女儿，对不对？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世侍奉的时候不过是30出头，他竟然称这个女人为女儿。而且我相信这个女人，她因为12年的患病经历，她实际的外貌，看起来的外貌一定要比她实际的年龄来得更苍老，已经12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合理的推测，这个女人应该是当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患上血漏病。那么一旦患上血漏病就不能结婚，所以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女人有可能她就一直没有结婚，12年来从她非常小的时候开始，她就一直被这种病所困扰所残累，就一直一个人非常孤单的生活着。 当然他要寻求医治，对不对？那寻求的结果是什么呢？五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好，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好，这十二年来他的境遇到底是怎样的不好，到底是怎样的凄惨。好，我非常喜欢有一个很好的解经家叫摩根，他被称为解经王子。摩根的话呢，对这个女人的病况呢，就有一个非常清楚和直接的表达。摩根说，好，这个妇人十二年来不断的流血，药食无灵，她的身体一直不停的流血，生活上不方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的话呢，不单如此，她还要不断经受着在求医的过程当中所承受的痛苦。你看这些经文说，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犹太人呢有一部法典，好，叫塔勒木。这部法典呢就专门记载犹太人那些传统一些律法的延伸。那根据这部法典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好，有一些药物或者方法治疗这种血漏病，真的会给这个病人呢带来一些额外的很大的痛苦。所以这个女人在承受着血漏病本身带来的苦痛之外呢，还有经受着求医的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各样的患难。而这种境况的话呢，已经十二年了。身体方面的苦痛是很真实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女人来说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她心灵方面的苦痛。一旦患上血漏病之后呢，就被视为不洁净，继之而来的是不能参与公共的宗教生活，被人远离，从而不得不游离在人群以外，孤单无助的生活。这种被众人拒绝、被众人离弃的境遇，毫无疑问会在心灵当中给他带来很多的忧伤和压力。而且不单如此，犹太人天生是有一种一神观念的，所有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所有的咒诅也是从上帝而来。他会问，好，上帝，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别人都很好，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没有病，他们都很顺利，为什么我，只有我，我怎么这么不幸，从小患这种病治不好，为什么我这么幸？所以他心灵当中这种纠结，这种比精神更深一个层面的难过，这种不释放也是很真实的。特别是好，当他患病十二年的时候，想尽办法寻求医治之后始终没有好转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些难过、重担、纠结、捆绑，你就可以想象是多么的严重。而且呢，不但如此，好，圣经还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好，他花尽了他所有的。路加福音平行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她不是说我只是把积蓄用光了，不，她是把活命的钱也用掉了，她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她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这个女人，好，当她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她的基本的状况，她的身体上已经饱经伤害，他在这个经济上已经一穷二白，他在这个好生活上非常的孤单无助，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没有一个群体愿意接纳他。而且呢，他心灵当中充满黑暗，充满绝望。这些就是当这个女人她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她的基本的状况。然而呢，当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话呢，就再度升起一种盼望和火花。五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好，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听见耶稣的事，他听见耶稣的什么事呢？我想无非是那些耶稣在各个地方以能力和恩典来帮助人，来医治人，来拯救人，来安慰人，那些大有能力蛮有怜悯的事。而且呢，他不但听见了，这里非常奇妙，就是他竟然心里面生发出一种信心，他相信耶稣可以帮他。这个信心呢非常的奇妙和单纯，他相信哈，他只要摸他的衣裳，摸一下他就可以痊愈。所以这个女人当她听到主耶稣的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她心里面产生一种信心和盼望，她要来寻求耶稣。不过呢，这里有一点很奇怪哈，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就是哈，当这个女人当她听到耶稣那些蛮有能力蛮有怜悯的事情，而且她对耶稣产生一种信心之后，她决定要来寻求耶稣。可是呢，他怎么做呢？他的决定或者说他想要来寻求耶稣的方式，好，不是挤到耶稣面前向他下跪说，哦，耶稣帮助我。好，我们知道哈，在福音书中记载有一些人哈，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有信心，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跑到耶稣面前向耶稣下跪，夫子呀，救救我。在福音书当中这样的镜头常常出现。可是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女人的话呢，她没有这样做，她是怎么做的哈？好，我这个 PPT， 好，你看到哈，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要摸耶稣的衣裳。哎，奇怪哈，你想一想，她既然确信耶稣可以医治她，他为什么不冲到耶稣面前，耶稣啊，可怜我吧，帮助我吧。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要来悄悄地摸耶稣的衣裳。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好，我们会对这个女人的心理的话呢有更深的了解。好，从这个女人这样的举动，我们可以看见哈，很长时间以来，至少十二年以来，这个女人长时间的被人拒绝，被人离弃，被人瞧不起，长时间的奴隶、挫败、挣扎、失落、疲惫，让她感到已经很自卑。她不愿意把自己在呈现在众人面前，而且她不但自卑好，她也很脆弱。如果她再一下子跑到众人的面前，大家就会说啊，不洁净，她在受不起这种伤害。所以这个女人十二年来这些过往的经历，让她心灵当中很自卑，让她心灵当中很脆弱。因为很自卑哈，她就不愿意呈现在众人面前，而且潜意识当中她就希望希望大家都不要知道我的存在，我来做我的事情，你们干你们的，你们不要知道我的存在。他非常害怕，一旦别人知道他的存在，会给他带来继续的伤害，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现在在寻求主耶稣，他也带着这种心理障碍。他只是想悄悄的来，然后呢，我摸一下，得医治，我就悄悄的走，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问题解决了，这样就好了。好，就是这个女人哈。他有信心，他也有盼望，但是呢，他也有自卑，他也有害怕，他就战战巍巍，他就好遮遮掩掩，悄悄地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三十节好，主耶稣说：“谁摸我的衣裳？”当那个女人来摸耶稣衣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周围聚了一大群人，大家拥拥挤挤。哎，可是很有意思，主耶稣说谁摸了我的衣裳。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相信不相信主耶稣知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一定晓得，对不对？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主耶稣知道有人摸他的衣服， 主耶稣也知道谁在摸他的衣服，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反应来看的话呢，我就想到哈，主耶稣对我们的心肠是何等的细腻和慈悲。对于这个女人所有的所作所为，主耶稣当然都知道。主耶稣不单知道这个女人来摸她，主耶稣也知道这个女人她心里的问题。好，所以当这个人来摸她衣服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拒绝，假装不知道，你来摸吧，让你得医治，让你得祝福得恩典，我就假装不知道。这是很不一般的哈，在当时的处境当中，所有的人看到这个女人，几乎所有一致的反应就是说，不洁净的人离开我吧。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冰虚》哈？那里面有一个镜头令我常常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些患麻风病的人，他们一旦患麻风病之后，他们就披头散发，到处去吆喝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就是表示说你不要接近我呢。如果这个人万一不小心接近了某一个人，你拿石头丢他，拿石头打他。所以在犹太人那个群体当中，一旦有这种宗教礼仪上的不洁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和麻烦的。在这里我们第一步就看到主耶稣对这个人来寻求他这个不洁净的人，主耶稣没有的把他撇开，没有回绝他，没有把他离开，主耶稣就假装不知道，让他来摸，让他得医治，让他得着他心里所想望的。这里我们就看到哈，主耶稣的爱第一点的显明就是说是一种不拒绝的爱，他接纳他，别人不接纳你，我接纳你，你不洁净没有关系，你可以来，别人嫌你不洁净，我不会嫌弃。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哈，主耶稣他接纳这个女人，他是假装的不知道，他没有非常高调哦。你知道哈，今天有很多人，你找他帮忙的时候，他的高调让你很不自在。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哈，主耶稣没有说：“哎呀，可怜的女儿来了，我医治你，你好了。”没有，主耶稣就非常自然的，一种非常被动的方式，让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这个女人完全处于主动的地步，主耶稣就医治她，就接纳她。主耶稣不想声张带给她任何多余的压力和伤害。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想到哈，主耶稣他的恩典和慈爱不但单是让这个女人得医治，而且呢，让这个女人在得医治的过程当中，给这个女人充分的尊重，给这个女人充分的接纳和理解，主耶稣基督不会在医治她的过程当中给她带来额外的伤害和压力。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主耶稣的爱的另外一点的显明就是说，他的爱好是一种是非常细腻充满恩慈不带来伤害的爱。好，今天我们知道哈，这个时代似乎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人很容易被伤害。哎，我不小心伤害了某一个人，我们也常常感觉自己很容易被伤害。当这个女人她来寻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以无限的恩典和怜悯接纳她，保护她，帮助她。这个女人战战巍巍，好遮遮掩掩，很不好意思，很害怕，他来到主的那里，主耶稣一中浩大的恩典和爱接纳他，让他丝毫没有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被医治，他经历他的恩典，就好像是一只小鸟在外面受了伤很重，然后就飞飞飞跌跌撞撞，好不容易飞到主人的家里，然后呢，这个主人就伸过手来小心翼翼地接着他，把他接回到他的笼中。好，5:29说，好，这个女人她摸了主耶稣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呢？5:29说，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12年来，好，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她想尽各样的办法寻求医治。 耗尽了他一切养生的，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这个病这些日子以来带给他太多的苦难和黑暗，可能这条道路后就要一直这样延续下去了。然而哈，当这个女人她因着一份信心和盼望，带着一份单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她去摸耶稣的衣裳，那个血肉的源头就立刻干了，她便觉得她的灾病痊愈了。只是在顷刻之间非常奇妙的痊愈哈，不需要像以往一样吃任何的苦头。在这里我们就看了哈，当这个女人当她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之后，她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她不再经历失望，她心中那个盼望已久的事情被主解决了，她心中那个黑暗和重担被主彻底的挪开。我相信哈，这个女人她12年来患血漏病，经历一些一直的痛苦，我相信她的身体不是那么强壮。我常常想哈，弟兄姐妹哈，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带一点想象力，发现有很多乐趣在里面。我常常想这个女人哈，她应该是蛮瘦弱的，蛮无力的。你想一想，主耶稣在那周围围了一大群人，大家拥得很急很堵的，这个女人哈，她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她一定要用尽力气往前挤挤挤，我要抓着耶稣，我要往前挤。他用尽力气挤到耶稣的面前，碰触耶稣的衣服，他的灾病被医治。他心中12年来那种黑暗和绝望被主拿去。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这个女人她带着信心认定耶稣，来到主的面前，她去抓住耶稣的时候，她的灾病被医治了，她不再吃苦头了，他也不再失望了，也不再羞愧哈，也不再流泪。好，好，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电了。好，当这个女人哈，这是主耶稣的爱哈，不失败的爱，成全完备的爱。你认定主耶稣，好，谢谢哈。我们寻求主耶稣，主耶稣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有很多好求人办事的经历。弟兄姐妹，有多少次的满足，有多少次的失望，你自己可以知道。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他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可以解决我们最大的难处，让我们不会失望和落空。好，那么当发觉自己生了灾病好了之后呢，这个女人的话呢就想悄悄的离开，但是呢主耶稣没有容许她马上就离开。主耶稣说，谁摸我的衣服？主耶稣当然知道，对不对？主耶稣没有指责他说，哦，哎，你不要走，你不要走，过来，就是你，没有这样。主耶稣只是问，谁摸我的衣裳？然后呢，就悄悄的等候，要等候这个女人自己出来。谁摸我的衣裳？主耶稣就自己观看，等候这个女人自己出来。然后呢，5章33节告诉我们，好，那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这个女人可能会想，哎呀，我偷了耶稣什么东西，好像耶稣很不高兴，所以呢他就不让我走。5章34节耶稣的回复是，好，谢谢，好，好，主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当我自己来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哈，我相信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态度呢一定是非常的亲切和坚定的。主耶稣说，你的灾病痊愈了，你回去吧。我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的话呢，至少可以产生3种果效。第一，就是说主耶稣向这个女人肯定了她真实的痊愈了。这个女人可能刚才只是说自己感觉好，哎呀，我感觉好像，哎，我已经痊愈了。但是现在的话呢，主耶稣就跟她讲说，没有错，你的确是痊愈了。 虽然圣经原文当中没有标点，但是我相信当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在译经的时候，他们是带着极大的敬虔，带着圣灵的感动在译经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标点不是乱加的。主耶稣讲话的语气是非常肯定的，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主耶稣就向他肯定，你真的痊愈了。而且不但如此，主耶稣的话呢，也为这个血漏病得痊愈这个人当着众人的面做了一个见证。你们知道在旧约中规定，如果你患了什么血漏病，你被医治之后你要献祭的，对不对？你要让祭司给你献祭，向众人公开的做见证，说上帝已经医治我了。现在这个女人她什么都没有，她献祭也献不起，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就为她公开的做一个见证，说你已经痊愈了，这个女人已经痊愈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她以后非常顺利的恢复与众人的交往，从而可以来帮助她重建自己的生活。而且不但如此，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这句话的话呢，就教导了这个女人信心的功课。主的话使这个女人意识到，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痊愈，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相信我，因着信心来到我的面前，因着信心你抓着我，你愿意信心来寻求我，说你得医治了，你今天得医治得恩典，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对我有一种信心。那这样的话呢，主耶稣就教导他信心的功课，预备他面对更长远的将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为这个人所预备的恩典超过这个女人所求和所想。这个女人她最多只是想，我来，我摸一下衣服，我得医治，我就悄悄地离开，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不，主耶稣不同意这样做。主耶稣医治她之后，为她做公开的见证，让她恢复以往的生活。主耶稣教导她信心的功课，引导保守坚立他，就他以后继续的在这个道路上走下去。好，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好，第一点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不拒绝完全接纳的爱。无论我们自己的处境多么糟糕，无论我们自己的处境多么的破碎，很有可能我们有很多心理的问题，我们自己都瞧不起我们自己。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当你自己不能接纳你自己的时候，有一个人仍然愿意接纳你，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拒绝我们。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向主祷告，我们直接主的恩典，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的，我有什么地方很不错可以换取主的恩典，不，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定义爱了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带着自己最真实的光景，带着自己的破碎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会完全的接纳，主会完全的帮助我们。而且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一点经历，我们会同意，当我们向着主越是无所保留，越是完全的敞开，我们越能够经验到那种爱的真实和宝贵。相反，如果我们自己遮遮掩掩，向主也会保留很多，那你保留好，那你经历的主的恩典也是有限的。好，所以呢，在以赛亚书42:3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好，一颗芦苇你可以想象，在风中飘来飘去，奄奄一息，要倒了，要倒了，它不折断，它把它扶起来。江潭的灯火它不吹灭。好，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一种非常细致极其恩慈保护性的爱。主耶稣最懂我们内心的感受。好，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理解，都在寻求一种认可和同意，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在这种寻求当中，我们常常会失望，似乎别人都不理解我，都不懂我。主耶稣基督是一种懂我们的爱，主耶稣基督懂我们，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感受， 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担忧。神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弟兄姐妹好，我们在世人当中，我们经历很多的伤害和误解，因为我们在世人当中。但是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眼光抬起，我不再看世人，我定睛在主那里，当我们来到主的那里仰望他，我们寻求他，你会发现好，主的爱跟人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旧约圣经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好，生命记32:10说，主耶稣基督保护自己的子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在哪里？不是那个很大很好的房子里，好，也不是很荣耀的成就里。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主耶稣的爱里。还有就是说，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不失败成全完备的爱。就像这个女人，她12年来用尽一切的办法要解决自己的难处，她跌跌撞撞到处寻找，她一再失望，她一再落空，但是当她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可以来满足她所有的需要。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好，我们的主好，是一位非常谦卑和温柔的主，但是同时他是一位造天地的主，他的恩典和能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主的恩典和能力，这说明我们自己有问题，但主的恩典和能力依然在那里，我们只能是悔改求饶恕求赦免，恢复我们跟主的关系，再次经历主的恩典。还有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爱对我们是一种超乎我们所求超乎我们所想的爱。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她只是想得医治，我什么都不想，悄悄的得医治了却我这一桩心的就完了。不，当她认定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给他预备的恩典超乎他所求超乎他所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等候主寻求主的时候，你本来在期待某一个结果发生，可是后来你发现这个结果超过我想象。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大而可畏的。也许有时候好，等候的过程有点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艰辛等候坚持到底，我们必要看见主的作为彰显，那个时候我们从心里面会喜乐欢呼。好，就像诗篇里面讲，好，一休也许有眼泪，但早晨呢比欢呼喜乐。好，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好，她患了12年的病，她为了得痊愈而尽一切的努力寻求帮助和医治，情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知道他遇见主耶稣，知道他因着信心去寻求主耶稣，当他在信心当中抓住主耶稣，认定主耶稣，拼命靠近主的时候，他所有的难处被化解。我相信这个女人，她的生命从此要经历一个转折点。弟兄姐妹，我相信好，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比方说好，我要评职称的时候，我要拼上一把劲儿，抓住这个机会，尽我可能做得最好，评一个好的职称。当我们做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拼上我这把劲儿，我要做得最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这次我要拼上这把劲儿，我要抓住主耶稣，我要放下所有，我要坚持到底，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就是要信靠主耶稣，我要拼上抓住他靠近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好，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追求可以如此的话，还很奇怪，面对这位至高的主，充满恩典和荣耀的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生发出这样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极大的盼望，一种抓住的感觉呢？所以我们经历主的恩典是非常有限的。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 都有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人的话呢，都有自己一个很完好的一个很个人处境化的一个生活教育。好，每个人的话呢，都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好，如果我们一个真实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我是说真实的需要，不是说那些不合理的需要，而我们就感到心里不舒服了。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被别人伤害了，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好，我们必须承认，好，我们总有自己的难处 和问题。没有那些不存在问题的人，不管一个人看起来多么的阳光和灿烂，他总有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好，今天好，在这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好，人心中的问题是很大很大的。很多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外表是很阳光和灿烂的，但是谁晓得我们心里有什么难处呢？弟兄姐妹好，也许我们不敢来向人来表白，或者说我们尝试的是寻求人的帮助和医治，但是没有效果。你不要灰心和失望，因为那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人总有让你失望的时候。所以如果人让你失望，让你受伤，那是很自然的。这个时候你要被提醒说，哦，我没有找对对象，我应该仰望主耶稣基督。好，当我们仰望主和寻求主，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开始被解决的一个开端。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充满恩典的上帝，谁都不可以否认这个事情。第二个事实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难处和问题，我想我们也不可以否认这个事实，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和问题，只是你愿不愿意讲而已。所以有第三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到底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像这个女人一样，我就认定他，我无论如何我要抓住他，我要靠近他，我要靠近，我知道抓住他，不抓住他我就不放手。如果我们不能够像这个女人一样有一个信心的转向，有一个意志的投靠，拼上我们所有的力气投靠他，我们的难处就注定依然存在。我讲一个见证。好，有一个好台湾的弟兄，这个弟兄呢非常的聪明，所以他被保送到医学院读医学院。那你们晓得哈，在台湾的话，我们中间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哈，读医学院是很荣耀的事情，对不对？我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至少从前是这样。而且的话呢，是被保送到医学院，但是这个弟兄也很爱主，所以他后来的话呢，就奉献自己做一个牧师。然后呢，过不久就生一个大儿子，哇，真是鲜花和掌声一同拥来哈！你看你这么优秀，这么爱主，哦，家庭这么美好。后来的话呢，当他们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开始一个很大的阴霾产生。当他这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呢，由于妇产科医生在接生上的疏忽呢，就造成他这个女儿呢就终生的脑性麻痹。好，所以孩子从小就嘴歪眼斜。好，哎，本来爸爸很聪明，哥哥很漂亮，哎，小女儿生出来之后就是从小就嘴歪眼斜，不能正常发声讲话，行动也不能够自控，走路的话就歪歪扭扭，歪歪扭扭，就很不自然。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呢，这一对夫妇哈，当然就怀着极大的盼望和寻求医治，所以只要听说有一个地方有可能有医治好的可能，他们就去了。无论是远好近也好，无论是中医西，他都愿意尝试。可是呢，这个孩子始终看不好，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医生断言说，好，这个孩子可能大概差不多活到6岁就已经很长了。所以本来一个家庭很美好很幸福，因着这个孩子的到来，这个家庭就那种笑声那种快乐就不再存在，家里面就开始充满那种阴霾，那种压力，那种阴影。有一次哈，这个妈妈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差不多18岁啊，这个年轻人不晓得什么病，就趴在地上就不能走，就趴着行动。这个妈妈就想，搞不好有一天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妈妈就难过得不得了。妈妈就想，活得真没有意思，还不如死了算，就想要把自己的女儿给掐死，然后呢自己再自杀。 所以心中的绝望就可以想象有多么的大哈。但是呢，他们是上帝的儿女哈，他们里头有基督的声音和生命，上帝不许把他们这样做。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在绝望自身的时候，就想到说，好，我们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他们决定说，我们现在我们要开始好好的仰望主，我们就立定心志，要看主怎么带领和成就。所以的话呢，就开始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一个面貌哈。当然，虽然有这个心智的立定，可是困难还在，对不对？孩子还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妈妈们、爸爸就每天就辛苦的不得了。别人的孩子哈，做事情很简单，对不对？拿个笔写字很简单，他的孩子就是不会。所以，单单是拿这个笔写字要教一年才会写字拿笔。然后呢，不但如此，孩子到学校之后，因为他嘴歪眼斜的，别人拿石头丢他、笑他。所以妈妈就很难过，妈妈就跑到学校跟学生讲，跟老师讲，哎呀，我们这个孩子有特殊的问题，帮助我们一下。而且不但如此，孩子家里 在学校里吃饭好，他动作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所以就把这个饭呢、撒得满地都是。所以每一天妈妈要跑到学校帮人家打扫卫生，所以有很多 很细节的难处。但是呢，这一对父亲母女他们就已经立定心志，他们要来等候主，要信靠主，他们就要看看主怎么带领和成就。真的很难，但是呢，上帝回应他们的信心，好，神给他们各用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好，这个孩子每天都有进步，后来的话呢，这个孩子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学业不断进步。他们为了能够接受完整的残障教育，好，他们就离开台湾来到美国，所以这个孩子在这边读大学，然后后来又读硕士、读博士，他后来取得艺术博士学位。我在讲谁，你们知道吗？有一个人叫黄美莲，知道他吗？对。所以他虽然有很大的身体的障碍，他最后的话呢，他就取得艺术博士学位。而且不但如此哈，你们知道哈，很多画家，当代的画家，他们画画好，技法很纯熟，但是呢，那个境界很颓废，传递的那个思想，传递的那个信息很低下的。但是黄美莲不但如此，不是这样，他的技法很纯熟，而且呢，他整个的那个画作带来的那个境界很高的，他带来那个传递的那个思想、那个信息是很激励人的，所以他的画作就激励很多很多的人。那后来的话呢，他就真的是成为和别人很大的祝福和帮助，而且的话呢，就是他被评为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后来黄美莲的妈妈就做见证说，好，我本来以为我必须要终身背负他这个十字架，但是呢，如今他却成为我的冠冕，神没有放弃我们，他永远祝福我们的女儿，我很感谢神。我要向大家做见证说，无论你是残障到什么程度，无论你的环境如何困难，只要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主他是活活的神，他不但医治你，他必定带领你前面的路程，他不但带领你前面的路程，也可以帮助你完全的得胜。这两个例子哈，一个是这个患12年血漏的妇人，她的病被主完全医治了；一个是黄美莲，她的病没有被主医治，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在信心当中经历主的大能和恩典，他们心中没有一点抱怨，没有一点苦楚的积累，他们可以非常释放的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的主是很真实的，主帮助了我。他们可以心中充满感恩和喜乐，来向别人诉说主的恩典。再次回到那个话题，好，弟兄姐妹好，我们人活着一定有难处，只是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而已。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某一样难处，可能你已经寻求帮助很久很久，那么你愿不愿意就像这个他的父亲母亲，像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一样，主啊，我今天我就是要等候你，我要信靠你，我要看你怎么来成就。唐金辉牧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整个的教会历史都在表明一件事，就是说哪里有信心，哪里就有上帝的作为。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谁都不敢否认，对不对？你敢否认吗？你不敢。但是现在请问，他又真又活的作为在你身上，你可以承受多少？如果你要承受，很简单，就是放下我们一切的自视自靠，那个倚靠，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和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来，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与我们同在。我们深知你的恩典极其浩大，你的能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也深知你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深知常常的因着我们的有限，因着我们的小信，因着我们的罪过，拦住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心中来工作，你就光照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有哪些地方需要来悔改归正。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和你有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你的真实和恩典，怜悯我们。主，谢谢你。我们祷告，我们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